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呢，我们接续上一回所讲的12章的16到28节，我们接下来来看23节。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精明人呢，在正确的境况下隐藏了自己的道德见解，而愚昧人呢，因为大肆说出道德傲慢的话语，而制造了不断的毁坏。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箴言的12章16节跟13章16节。12章16节，愚妄人的恼怒历时显露，通达人能忍入藏修。再来我们看13章16节。13章16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接下来我们看精明人隐藏知识，因为他并不炫耀自己的知识，或者是受愤怒的驱使而制造伤害。他有等候适当情境的自制力，也有知道应该何时畅所欲言的审慎。这里可以参照箴言的第3章第7节、第10章14节、11章13节，也可以参考马太福音7章6节。这里我们参考一下箴言的10章14节。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与此同时呢，他保留了自己的高深莫测，因此呢，对自己的境况是有控制权的。这一节呢，并不表示精明人向寻求的人隐藏知识，相反的，他向愚昧人隐藏，因为他们并不听从，或者是在一些情况下隐藏知识，因为他可能带来损害而不是医治。愚昧人的心响亮而清晰地彰显愚昧，这是一种转喻道德傲慢的言语跟行为。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5章23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所以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聪明人不伸张自己的智慧，而不伸张智慧呢，是他的荣耀。若是传递知识能造就人，他就传递，若是传递知识只会炫耀自己，他就隐藏知识。有学问的人若是通达，就会谨慎避免炫耀排场，不急于表现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而只将知识用于好的用途，让自己的工作荣耀他。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31章31节。毕竟艺术的巅峰在于隐藏。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31章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再来第二点，愚昧人呢，不可避免要伸张自己的愚昧，这是他的耻辱。愚昧人的心借着愚昧的言语和行为彰显愚昧。可能他们不想隐藏，因为他们不能分辨善与恶、荣耀与耻辱，也可能他们不知道如何隐藏，因为他们根本缺乏判断力。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10章3节。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10章3节。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因而这一节经文呢，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聪明人深藏才学，愚蠢人显露无知。接下来我们看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殷勤人的手必掌权，其实原文字面的意思就是这样。殷勤一词也出现在箴言的12章27节。有自控能力的殷勤人的手 将保留他们的自主权、德权，因此必掌权。这里可以参见箴言的六章七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六章七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这是箴言的第六章七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蚂蚁就像那殷勤人一样，他必掌权，必得权。接下来，懒惰的人不能管理自己，他们必服苦。这种苦表示一种在不完全成为奴隶的情况下，用繁重劳动的方式强加的税收。这里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十七章十三节、士师记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八节以及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十七章十三节。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节经文里头的苦工跟这边的苦是同样的意思。再来，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八节。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服苦的。这里的所谓的服苦的跟这边的苦是同样的意思。这一节经文呢，直白的说，就是殷勤人必上升到最高层，懒惰人必沦落至最底层。第二十四节是箴言常见的一个神学思想，它要和第二十七节连在一起来读。描述呢，殷勤人跟懒惰人，殷勤是勤力，懒惰就是怠慢。我们这里翻作懒惰，我们常以为人不工作就是懒惰。在这里的懒惰的希伯来原文是指怠慢。怠慢跟懒惰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心跟手的不同，尤其是这一段所说的。怠慢的意思是完全置之度外，什么事都不会挑动他的心，是心的一种怠慢的状态，以至于他的手什么都不想动。所以这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点，殷勤呢是晋升的道。所罗门提拔耶罗波安，因为见他是个殷勤埋头苦干的年轻人。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八节。努力学习工作的人能够获得益处跟名声，最终就会管理周围的人，许多人就是这样升迁的。那些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的人，要被委派管理更多的事，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们将配受加倍的一个敬奉，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节。年轻的时候殷勤工作，在年老的时候就能够管理，能够安息。第二点，投机呢是通往奴役之道。懒惰粗心的人或者是欺诈的人就会服苦，这些人不殷勤不诚实，靠自己的小聪明过不诚实的日子，必导致穷困潦倒，而且要潦倒下去。在做学徒的时候，殷勤诚实的人将来会成为师傅，相反的，愚昧的人呢，终身必做会心人的仆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十一章二十九节。所以二十四节的经文讲白一点，就是勤劳的手必然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役。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这里所谓的良言呢，是指言语带来医治的例子，可以参考箴言十二章的十八节。这一句箴言呢，提倡用使人心欢乐的言语来反对使心消沉的忧虑。忧虑表示情绪上极度的痛苦，是由害怕失去生命中至关重要之物的情况造成的。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九章五节、十章二节、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九节、四十九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撒母耳记上九章五节、十章二节。九章五节，到了苏弗地， 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十章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再来我们看耶利米书49章23节，论大马士革、哈马和亚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再来25节的人心呢，是非限制性的，他强调的是担忧攻击人最核心的一个部分，扰乱他所有的行为，因此他像不平静的大海一样动荡不定。这一节经文的第一句呢，暗示着让人没有办法承受的压倒性的重担，比如说抑郁的心灵。这里可以参考诗篇44篇25节跟26节，还有耶利米哀歌的3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44篇25节26节，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里跟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确实是暗示着让人无法承受的一种压倒性的重担。有学者曾说，忧虑使他无法理性的思考，但是一句良言在这里表示有效的抵消了那个制造破坏性忧虑的威胁言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6章1节，忧虑呢使人失去常态，但是亲切呢，而且良善、愉快而且甜美、及时而且周到的话，用鼓励跟盼望可以把它挽回。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5章30节、25章25节，以及撒母耳记上2章24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5章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这就相当于用这些甜美的话语，用鼓励跟盼望将它挽回的一种情境。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忧虑的原因跟后果。忧虑的心呢，心中满是担心、惧怕、悲痛，沉重的压在心上不能自拔，没有进取心，也缺乏忍耐的心。忧虑的心呢，使人不能伸展，使人跌倒而且消沉下去，这样的人不能够尽责，也不能在人际关系、环境和交往中得到安慰。所以有这种倾向的人要注意，要祷告避免这样的心态。第二点，忧虑的医治，一句良言来自神的话，而且凭信心应用出来，就使心欢乐。这句良言就是，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可以参考诗篇55篇22节。神的良言，特别是福音，要叫疲乏沉重的人心欢乐起来。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1章28节。传道人呢，要说明人得到这个喜乐。所以第25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忧虑使人消沉，良言使人振奋。再来我们看第26节，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这里的引导他的邻舍，有学者建议把引导他的邻舍改为或者是翻成从祸害当中得救。这一句良言来自一个好人，如果没有这种恩典方式，一个人必然偏向死亡。这一节箴言劝诫在选择密友的时候要极为谨慎，因为生活在罪恶的环境当中，会使人离开生命之道，进入死亡之路。一人引导应该是翻成搜寻，这个隐喻呢，表示为了找到隐藏的事物而仔细、勤奋而且透彻地考察他的密友。这里的搜寻可以参考士师记1章23节的打发人去窥探。这里的邻舍、朋友是指个人的顾问或者是密友。比如说参孙呢，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他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寻找自己的密友。 包括我们所称的伴郎，而不是在自己的家人当中去寻找。希伯来文跟亚兰文的大词典把这里的朋友解释作为心腹之交。在不明确的经文里头，我们应该假定这一个含义，可以参考约伯记的6章14节、箴言的19章第4节跟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6章14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箴言19章第4跟第7节。第4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第7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这里的朋友呢，跟这里的心腹之交的含义是极类似的。一人睁大眼睛搜寻他同伴身上的不受教、欺骗、多嘴或者是不可靠的行为的迹象，但是恶人令人震惊的自负以及巨大的自私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无法对现实有正确的态度。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章10到15节。恶人的道路不包括听从智慧或拥有能指引他们走义路的亲密朋友，因为他们恨恶智慧，叫他们失迷，因他的主词是在道德上走偏的恶人。在这里一定是指临到恶人的灾难，他们迷路并且遇到了祸患。这一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第一个，一人只仔细谨慎地寻找他的密友；第二个，恶人自取其祸，他们所走的道要迷惑他们，他们以为这不但是喜乐的道，还是正确的道。这个道跟肉体和血气相称，所以他们就得意洋洋，确信不会迷失。然而他们不能够达到目的，也不能够享受他们希望得到的好处，这不过只是假象。义人要比邻舍更聪明更快乐，尽管他们藐视义人，践踏义人。所以第26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的话，是指义人慎选他的朋友，恶人的道使自己迷失。我们再来看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这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字面意思是殷勤的人烹饪地上宝贵的财物。那当然这里把最后一个词读作 Adam， 那烹饪呢是从前半句推断而得出来的。这个诗段首尾的箴言都在描述懒惰，有希伯来文的学者把财物跟殷勤的次序颠倒，把这个 Adam 读作人，那这个人也是这个词更通用的意思，但是翻成殷勤人的财物众多，这个其实并没有必要。这一节呢，对立结构的一个箴言呢，明显的把懒惰的人跟殷勤的人拿来做衡量跟比较，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有一点不确定，因为句法跟关键词的含义也是不太确定。不考是在旧约圣经中只出现一次的词汇，任何的猎物表示被猎取为食物的野生动物，打猎呢从未跟耕田和饲养动物做相对比，他们呢同样需要计划、耐心、技巧和勤奋努力，因此呢自己比打猎所得的更好。后面这个解释暗示他其实是一个猎人，家中有猎物，只是自己太懒而不愿烤这些猎物，但是这些懒汉呢不太可能计划并且努力去捕获猎物。所提出的义法表示呢，他可能连现成的这个能维持生命的食物都不愿意去抓住或者是去预备。但是无论是作为有始无终的人，还是不愿开始的人，这个懒惰的人都浪费了自己的机会。正如不受教的人在丰富的教导当中灵性还是饥饿的，懒惰人在丰富的食物当中身体也还是饥饿的。相比之下呢，殷勤的人利用神慈爱的普遍恩典，假定这个短诗节一样省去了考 这一个字，那么把这句还原的话就会变成并且烤肥沃的大地赐予他的猎物。大地宝贵的财物呢，其实是转育居住在大地上的野生动物，也就是打猎所得的财富。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大意在说什么呢？就是第一，叫我们恨恶懒惰跟诡诈。懒惰的人打到猎物却不去烤它，这样的人不能从中得到安慰，也许神早已就定义不叫他们去得安慰。第二点，殷勤的人所得到的财物也许不多，却是宝贵的，这是要叫我们爱慕殷勤跟诚实。这样的财物来自神的祝福，这样的人从口中会得安慰，这个财物给他和家人带来益处，这是他口中的粮，不是别人口中的粮。因此27节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懒惰人不烤他的猎物，有钱人却得宝贵的金子。再来我们看28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这里讲到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前面这个段落经文以同一平行的箴言作为结尾，在圣经里头没有死亡这个短语仅出现在这里。在公义的道路上表示贯穿人类存在的旅程路线，包括在道德范围中对神的敬虔以及对人的仁爱和信赖。一个人可以选择使公义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的领域，但是他不能选择自己的各种后果。只有上帝维护道德次序，以使公义成为丰盛永恒生命的范围。公义的条件摆在上帝面前，上帝使行在义路上的人进入与他永恒团契的国度，人已经拥有他，却还未经历他的丰盛。对道路呢的这个翻译方式呢，歧路之上传统上是翻译成道，避免了旁道之路的这个赘述。路宽泛地表示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整个背景、行为和后果。那这个歧路呢，将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宽广道路缩小到具体方面的一个所谓公义。神所命定的生活方式的结果，现在被认为是处于并没有死亡的范围里头，而这也是马索拉传统中绝大多数抄本的经文。所以这一节经文向我们展示敬虔之道，第一在于说这是一条笔直平坦而且清省的道路，是公义的道路。神的诫命就是我们要遵行的法则，都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敬虔有正确的理性和公平，这是一条路径，是神指给我们的路。请参照以赛亚书的35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5章的第8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这一条路径并没有死亡。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新的一回合，从第14章的1节到15节。我们先来看一下14章1到15节的摘要。根据学者的分析的话，这一章的前面7节构成了一个三明治的文学结构。前面两节跟后面两节成为一个对比。第一节跟第二节的重点是得着智慧妇人，就是寻得智慧和耶和华，也就是知识。那第6跟第7节是到亵慢人或愚昧人的面前却找不着智慧和知识。第3跟第5节的焦点就是口跟言，智者慎言，实话实说，绝不欺哄， 愚者夸言，习讲谎话，搬弄是非。那第四节呢，是这一段箴言组合的中心经文，就在讲勤者多劳多得，家肥屋润。这一节经文的三明治结构如下，大家可以在讲义上看到，它有 A 跟 A plus， 分别是寻得智慧妇人得见智慧，跟寻见愚昧人得见愚昧。那 B 跟 B plus 分别是聪明人谨慎口舌，诚信的人讲实话，而 C 是这个三明治结构的核心经文，就第四节，勤奋的人家道丰厚。那这一章的八到十五节是另外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格式跟结构，因为首尾两节都讲到通达人跟愚妄人，构成了两块的三明治，一上一下，主要的这些材料夹在中间，属于矩形的三明治的一个结构形式。这一段经文的主旨是承袭前段来的，因为前段首先讲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而这一段箴言的第十一节则讲到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所以这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下来。那学者解析的这个结构，这一段箴言的组合分解，就好像讲义上告诉我们的 A 通达人跟愚妄人， A plan 通达人跟愚妄人， B 跟 B plan 一个是畏罪赎愆，一个是畏罪修补， C 跟 C plan 两个都是心中秘密，而 D 跟 D plan 一个是恶人倾倒，一个是死亡之路。那 D 跟 D plan 是这个句型三明治的中心经文，分别在十一、十二节。那在这里我们稍微介绍完了一到十五节的摘要之后呢，我们要进入经文十四章第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十四章的一节呢，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个选集的第一篇作品，就十跟十一章的中间段落，也论述了所谓两个妇人，就十一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的部分。这边呢，这个小段起首的地方讲论了两个妇人的家，就十四章的一节，而结尾的地方讲论了恶人跟义人的居所，是十四章的十一节。如同耶和华借智慧女士建造宇宙，照样所有智慧的妇女也建立自己的家。当然她和那个邪恶的妇人各自代表一种生活的方式，这里可以参考十四章的十一节。妇人中呢有智慧的，表明这里所指的是有血有肉的女人，不是像前面箴言第一章二十节跟第九章第一节所拟人化的那些抽象概念。这里的这个妇人呢，她对家庭的物质跟灵性的安康有做出贡献，并且加以管理。而这个妇人的家呢，在这里是指她跟社群的紧密团结，以及呢跟她的家相联系的一个财产。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三章三十三节，但是愚昧妇人跟智慧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难驾驭而且在道德上无知的女人呢，形单影只，最终她的家也会逝去。那这节经文里头的所谓亲手，是强调她的家庭跟财产的毁灭是由于她自己的无能，也就是她的傲骨和不肯受教、卑劣的话语、暴躁的脾气以及缺乏自制力造成的。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